请各位找到406页，406页，新本子327页，是327是337啊？327啊，这是叫遁卦，遁卦的卦辞。上一次我们有研究过了，现在就从这个彖传来研究。彖曰：遁恒，遁而恒也，刚当位而应，于是行也，小力争，进而长也。这个新本子也翻过来了。遁之始矣，大矣哉。这是孔夫子写的彖传，彖是指的前面的卦辞，卦辞又叫做彖辞。这个彖是彖传，彖传是解释彖辞的。先前面这一句，侯果曰：此本乾卦，阴长刚云，君子遁必，遁则通也。下面是李道平的，把侯果这个注解的再详细的解释。侯果说：“此本乾卦。”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遁卦本来是乾卦。乾卦变过来的，消息消阳之儿，由阴消阳，消到二爻的时候，就变成这个遁卦了。那么你这个怎么看法子呢？按照消息卦来看，那么原来是六化都是阳爻，那就整体的乾卦，而且四月是整体的是乾卦，到五月呢，阴消阳，消了一爻，把初爻消了，那就变成天风姤卦。这是五月，到六月呢，再消了一爻，就变成现在天山遁卦，它是所以叫消阳之儿，这就解释侯古说这本来是乾卦了，乾卦消到第二爻的时候啊，就变成现在这个遁卦。把这个卦的来源解释清楚，阴长就解释后古说阴长刚云，那么阴长是指的什么呢？是小人道长，用在人事方面，你的卦要讲的就是人事啊，这个小人，小人之道，长啊， 这个增长了。刚允是允是陨落的意思，陨没的意思啊。这个刚是阳刚，阳刚呢，这是君子之道消也。消就是指的一个陨的意思，就是落了这个，小人用事，在小人呢来用事的时候，比如说古时候那个这个在位的那个人，他来治理办政治，这个时候君子行端呢、君子是有道之人，君子之道，他不能够配合小人的。小人在朝跟小人共事，那这个君子是不愿意的，所以他端。这个小人不但是朝中的小人呢、那个包含的天子国君，如果天子是小人，那指的什么呢？像殷纣王，那就是小人呐、在这些小人用事的时候，那个君子怎么办呢？君子，你在他的朝廷里面，不能跟他配合，不听从他的指挥的话，你的君子就会受害的。所以只好端，端就是隐端起来，或者逃避起来，避免这个祸患。虚卦曰，虚卦传里就讲，端者推也，退呀、退让的意思，也就是逃避的意思。这个该君子遇难，你不退呢，君吗？君就是要遇难的呀。就会遇到灾难的。你像这个殷纣王的时候，在他那个朝廷里面，这个后面就讲到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也讲：“殷有三人也，殷家有三个。”三位仁者，有的逃避，有的不逃避，就是比干就是受害呀、他不逃避啊，为子他就隐遁起来了，还有。这个比干、微子，还有箕子，是啊，箕子是这是假装的那个这是装狂啊，各有一套啊，所以是这个， 那个人第一呢就是退，就是逃避。你要进呢，进就会遇难，像比干他就是遇难。退在保身呢，能够退的话，可以保持他这个人生。故顿则通也，顿就只要退啊，就通了。这里保身一般叫明哲保身呐、啊，明哲保身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哦，你只顾自己保自己身体啊，这是消极的解释啊，积极的解释，他要把这个身保存下来，他又到后来他又发挥他的大用途。就像季子吧，他没有逃避，也不这个像这个比干那样，他保存下来，保存下来，你看对于整体的文化他有贡献的。到了吴王伐纣成功之后啊，那么他就出来把这个红饭九抽传授给周家。这个红饭九抽一直到现在，就中国学术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篇这个文化的一个遗留下来这个这一篇文章啊。我们现在讲环保，你讲环保啊，现在讲环保不彻底啊，甚至于这些环保偏差了很多啊。现在环保跟建设相抵触，你现在这环保人士那不要建设，你要环保冲突，就是你不懂道啊，懂道的话哪有什么冲突呢？所以现在的环保人士啊，你好好的把这个红饭那一篇好好研究。红饭那一篇把这个物质的心理的融合起来讲，以这个心理来那个统合这个物质，所以这个红范那边讲到心理这方面就是道，明了这个道，以道来治理的环境，没有任何障碍。不但环境，以道治理现在这个人事的环境，人事有人事环境，社会问题就是人事的环境啊，那个物质环境就是自然界的这些地方啊。所以那篇非常重要，那有这个箕子传下来的，所以在这里面 退在薄身呢、啊，薄身有他的最积极的道理在当中啊，嗯，所以说你能薄身，那就是你能够道能够保持住，嗯，明了这个道，通。这个顿在通位这解释啊，顿亨亨就是亨通，所以孔夫子讲啊，先拿这个顿亨这两字，顿亨这就是卦辞，也就是探辞，他解释什么叫做顿亨呢？顿而亨也，你一逃避一退，这就是亨通。那我们人在世间不是什么世界就往前冲啊，往前进啊，只知道进不知道退，那就是麻烦很多啊，障碍就很多啊，知道进要知道退，需要进的时候就进，不能够进需要退的时候就得要退，所以一个有学道的人呢、啊，应该知道进退啊，就是顿在通也，这个是一句话，就把这个顿横，顿横啊，你顿就是横了。在那个无道的时代，就像殷周王的那个时代，你不登不登就横了，哎，不登就哪里横呢？应该就登啊。刚当位而应，于是行也。于范注解，于范曰。刚为武而应而，根呢为这个实，故于是行矣。李道篇的解释，刚指的是武，武与二相应。在这一卦里面呢，六二与九五阴阳相应，就是，所以这个刚是阳刚，是指的九五，阴是六二，这两者相应。所以李道篇说无阳当位而正应而，无阳九五九是阳，五在位置上，五这个位置也是以阳位，九这个阳爻，那么当位，而正应而与六二呢，六二是六是阴爻，二是阴位，它也是当位，这两爻啊，正是阴阳正阴，所以说你发现啊，刚为无而应二啊，把他这一句解释清楚。艮彖曰，艮卦的彖传讲，动静不是其始，艮卦彖传有这一句话，动是有行动了，静是在了静态的没有动，这两者呀、都要 知道始，知道什么呢？懂，应该懂的时候你才懂，不应该懂要精的时候你都也精，这就不是其实啊。反过来讲，该懂的时候不懂，该精的时候不精，这就是其实了。所以这个始是重要啊，故艮为始。艮卦就是动卦下体，下体这个艮卦，所以这是以这艮卦，它是始。通灵，为雨啊，跟这个灯卦跟这个灵卦，旁通，这个灵卦就跟灯卦相反的，灯卦是天山遁呐，灵卦是地泽灵呐。是相通的。那么就是有雨的意思。灵卦的正位形，灵卦的这个下体是正卦，所以跟灯卦相反，灯卦的下体是根呐、灵卦下体是正卦，正有行动的行的意思。那么这样把艮卦与它旁通的灵卦合起来讲，就解释于时行也。汉儒注解就是把孔夫子啊写的这个探传这个这一句话，把它根据找出来，就卦爻的根据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，我们研究易经的时候，我也自己悟了。悟的什么呢？就是于时醒也，这个时啊。那么汉语讲的把这个卦爻的根据找出来以后，他就不再讲了，不像宋儒讲微言大义，他是指训诂啊。训诂明白以后啊，我们研究易经的人呢，我们自己就要悟，悟就从这个始这里面来悟啊。孟子就讲孔子啊，圣人，他是圣之始者也。孔子所谓至圣的话，他的所做的事情言语都是啊，这个在什么时候办什么事情，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，特别这个时啊，掌握这个时啊。那么我们学孔夫子，学圣人，那我们在人世间，就这个识字，慢慢体验体验。个人的， 你有机会，办政治，无论办政治是个人的跟人世间跟普通人来往，说话就要注重时候啊，时候没到，说话人家不谅解，时候一到了，这个话应该说的不说，那也是人家不谅解，很多误会。那个办事情也是如此啊。这个举的例子太多太多，就要各位自己研究。那于是行也。下面这两句，小利政，进而长也。下面是荀爽注解，荀爽曰：“因称小。”进而长，则将消养，故立正居而与吾相应也。李道平解释，什么是称小？李道平举出太卦讲，太卦说小往，还有匹卦也讲小来，这两卦一讲小往，一讲小来，这小字就是代表阴。阴呢就称为小，那个阴小之儿，阴这一股阴气把阳气消到二爻的时候，起是进长，进是逐渐的呀，逐渐的在那往上发展呢，它这个增长啊，将欲消养成脾，那将欲是他想，他想着要把以阳药，现在已经消到。把二爻都消掉了，他再想消，把第三爻再消掉，把第三个阳爻消的话，就成为脾卦。二与五呢，是正印，先把这个阴爻，按照消息来讲的话。他已经消到二爻了，他还不知足呢，他还要往上面消啊。现在就讲到二与五，六二与九五啊，这两爻是阴阳正印，阴阳正印是啊。固执守正，也是根不成脾，立正之一呀、啊。这是孔夫子他的看法。这个小正立，进而长。 也尽了，尽而长，把这阴这个小人呢，他这个这个也越来越已经消了，那么这个二五正阴的时候，他要应该啊固执守正，把他这个志啊，他的心志在心里面，在心为志嘛，在心里存着这个志向，把它巩固起来。固执要守这个正道，固执是这个执，这个正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六二跟九五相应，相应就是他六二的志，他与九五他的志愿就是根经。跟九五相应，即使相应了，连着都是正位，也就是正应，守住这个正应，守住正应就是不要变的，不要变就是这个得到立正啊。他这不变的时候，艮卦不能成为，不会成为匹卦。二要守住，守住不要变，不要再把这个第三阳爻再消掉，那这个。就不会成为匹卦，这是立正啊，就是探子所讲小立正，这是立正。立正的正字就是守住正，正就当正字讲，守住这个正，这才有利的。顿之时亦大矣哉，陆机解释，陆机曰，为阳气退，阴气加害，随时顿退，其义大矣。另外呢，宋仲曰：“太公，顿阴，四号这个顿亲之时也。”两位啊，注解。下面李兆平就。阐述啊，就解释啊，解释顿这个时宜，在什么时候应该要顿呢？前面讲这个，进而长，进而长看的那种，这个阴爻要来了，阴爻要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逐渐呢，还要往上消啊，所以孔夫子讲啊，这个。立正呢、啊、 你看到这个阴爻，他来世他不止消第二啊，还要往上消啊。那你这样的话看出来了，就把这个二爻五与五爻把它巩固起来，守着这个正，守正重要。守正这个度也是讲的，好像这个孔夫子讲的这个这个探词探端里面没讲啊，探端讲就是立正这两个字。古人注解就从孔夫子立正这两个字，就是解释二无相应啊，你二无相应就是守住正，这个就阻止那个小啊，那个阴爻啊，阻止它继续往上消。所以我们看孔夫子这个探传呢，孔夫子叫人家把那个那个时代的马上要来的那种灾难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样避免了，孔夫子知道，你这样做就是避免灾难。避免灾难什么呢？守住这个正道。你一守住正道的时候，那些后来些灾难呢，就被你把它阻止住了。那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呀问题，就是乱呢，乱在哪里呢？乱在人心，人心乱了，在人类社会人事环境就乱了。再往前想，自然环境也是人心的反映出来的，人心乱，自然界也乱了。有大水、大风、大地震，这自然界啊，这个从哪里的？人心乱了。所以孔夫子在这里讲立正，你人要守住这个正道。讲政治，正在正也啊。办政治的人呢，就要讲正啊，讲正道啊。一正，什么事情都安稳了。那么就是这个必的圣人讲的，我们才了解。可是现在啊，圣人讲的话，一般人也不去这个研究它，甚至于反对，那就很难说了。那么就是阻止，不要让这个痞的时代来。痞的时代一来的时候，那个世界不但是乱呐，那变成是灾难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 所以这是要懂得时候。所以最后这一句话，顿之时宜，大宜哉。那么这一句话，陆机注解，再加上宋中的注解，前面李道平解释了，先解释陆机的注。陆机说，阳气退，阴气将害。所谓阳气退，指的就是乾是乾卦，就是阳气啊，乾爻就是阳气啊，消之而也。乾爻被那个坤阴消到第二爻了，这就是阳气退了。阴气将害，陆机讲的话，阴气将要来危害了，这是指的消散呐。阴气将要把三要消掉啊，九三要消，九三一消的话，好了，这个动卦就变成痞卦了。害是什么呢？坤是阴爻，坤阴呢，阴为害，是把这个阴气将害，解释。艮卦探传讲，时之则止，艮卦里面讲，时之你就应该要止住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时行则行，这里就引用他一句话啊，到了该止的时候就应该止住，该止的时候不止，那就有灾难。扶坤为宜呀，这就是讲的呀，阻止在这个时候。阴爻已经消到第二了，应该把它止住。再不止住啊，那就变成痞卦了。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扶坤就是要阻止这个阴爻继续消阳啊，不让他继续消阳啊，这就能够止住。艮卦探传，你想想艮卦是下面两横是两画，这是阴爻，上面一爻是阳爻，艮有止的意思，所以他特别引用艮卦这一句话，艮卦是止，用在这里，动卦这个下底就是艮卦，你就赶快止住，赶快止住就是，扶坤为宜，你不止住的话，让它继续来消阳的话，那就变成痞卦了，也止住。提前为大，这个题，艮卦这个题里面有乾卦为大， 故愿随时遁避其大雨。随着该止的时候你就止，那就是这个陆家讲随时要遁避呀，遁避时候你就得要遁避其大雨。你把这个陆吉这句话解释清楚。那么下面诵读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。